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2天。那我们呢，也在 conversion 就是认性这个过程当中，更深的希望可以认识救主，认识救恩，迈出成为耶稣基督小门徒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底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并且能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从现在这一个时刻就开始来学习跟随耶稣。今天我们要读诗篇第21篇，创世纪的第21章，历代至上的第25章，以及路加福音13章10-35节。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小故事啊，和小朋友们聊一个话题，就是亚伯拉罕他作为信心之父和其他人与众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们又是靠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是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长得漂亮，特别的聪明，特别的可爱？还是靠着其他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好了，让我们赶快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独特的星球之上，坐落着一个充满爱的国度。因为这个国家的国王特别特别的有爱，他也希望他以爱来治理他的国家，所以他也希望所有的臣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慈爱。因为整个王国实在太大了，所以每一年呢，国王都会花好长的时间邀请每一个地方的代表来到他的王宫，和他一起度过美好珍贵的一段时光，然后再把他充满爱的信息带回到每一个代表所来的家乡。王国里的老居民们都熟悉，知道国王的心思，也知道国王是以爱来保护照顾他自己的臣民们。不过整个王国也并非没有出过背叛者，曾经在老国王的手下有一个他特别看重的大臣，却一直认为国王以爱来统治臣民太懦弱了，应当以暴力让臣民们对他产生敬畏害怕，这样的管理才能够一步到位。而也因此呢，他就被国王驱逐出境了。就这样，这个背叛的大臣成了国王的宿敌。他每一天用各种各样跟随他的小探子在王国当中散布谣言，谣言当然是为了让臣民开始对老国王的爱产生怀疑。你们都听说了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国王每一年邀请不同的人去到他的宫殿吗？其实啊，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看到他的慈爱，而是因为啊，
我们的国王他会发出强大的热力，这些人啊都会被融化了，融化之后呢就变成一个行尸走肉一样的传声机器而已，所以只要进入他的皇宫啊就会被他改变，这真是多可怕的事情啊。啊，真的吗？不会吧。哎，我不骗你，你看啊，我就是能够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你想想看，如果你们的心都被他的所谓的爱的力量融化了，你不就不是你自己了吗？这多可怕呀。哦，听起来还真是，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拒绝他，拒绝进入皇宫，拒绝去参加他的什么宴会，只要你们离他的皇宫远远的，你就可以我行我素，做好你自己，这岂不快哉？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做到远离皇宫，远离国王，那你的世界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主，你的人生不就你说了算了吗？就这样，各种关于老国王的流言蜚语在整个王国当中流传开去，甚至好像瘟疫一样的开始让国家当中新的一代越发的不认识这位坚持以爱来牧养他们的国王。他们觉得爱是可怕的，因为会把他们的心给融化了，所以他们宁愿相信那仇敌所带给他们的关于自己做自己人生主宰的这个谎言。好在还是有一些人愿意选择相信，他们每一次去朝见充满慈爱的国王的时候，国王都会对他们说，孩子们，臣民们，这些人因为不认识我，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我，了解我，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谎言欺骗，他们对我有很多误会和错误，我不怪他们。希望现在你们认识我之后，可以去把真实的情况带到整个国度当中，这是我给你们的使命，只希望他们能够选择你们亲口的见证，去相信你们口中的话，而不是仇敌所布散的谣言。希望下一次你们每个人回到我的殿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带一个以前被谎言所蒙蔽的人，这是我给你们每个人的使命，你们可以做到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会拒绝神，拒绝认识他，拒绝来到他的面前，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有着很多错误的、有偏差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呢，很有可能是世界、撒旦，或者是我们错误的一些文化的对上帝的解释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可能从小对神的认识可能是从一个敬拜偶像的文化里面产生的，所以好多小朋友都以为说神是大而可畏的，没错，那我有什么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像临时抱佛脚一样的求求他来帮助我，或者呢，如果我做错什么事情神就会向我发怒，所以干脆我做错事情我就不要到他面前来好了，我躲着不见他，我害怕他。所有这些认识都不是从圣经神自己的启示来认知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一定要透过读经祷告去更深的认识上帝，这样我们才能够不被这个世界、不被撒旦、不被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给捆绑了，以至于我们不到神的面前。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发现啊，亚伯拉罕他与所有人不同的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圣人，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不，他唯一与旁边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信上帝，而上帝呢就以他的信心为他的义。今天小朋友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无非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他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他自己充满慈爱，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恩典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存留，这是上帝亲自向我们启示的自己。
千万不要因着我们从一个无神论的文化，或者是一个拜偶像的文化，或者呢是一个神高高在上特别不可亲近的这种神话故事里的神，这样的启示而来的神，往往没有办法让我们真实的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靠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绝对不是你的好行为，你长得漂亮，聪明的才干，或者是美好的家庭的关系和文化的背景。所有这一切在上帝的圣洁和纯然美善当中都显得不足为道。那我们靠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单单凭着我们的信心，相信神是真实的，大而可畏的，是爱我们的，相信他所说的从不改变，他的慈爱为敬畏他的人存留，也相信他所说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是凭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你愿意单纯的凭着信心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相信你爱我，创造我，救赎我，拣选我，我也相信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计划吗？如果你信他，你就必然会过一个悔改的跟随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凭着信心每一天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千万要用对的态度哦，因为你对神的认知就决定了你要怎么去回应他的爱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跟瑞和小丽姐在他们的生命故事当中分享上帝的恩典。我已经知道了后来妈妈以一种极大的信心把你送回中国医学院里面去学习，那这个才是你真正生命成熟和翻转的一个经历，对不对？
对的，其实上当时去中国的时候，我想学中医，因为我在妈妈的诊所里面看到中医可以帮助到人，就这样的带领下，妈妈也是靠着信心把我送过去的。就从中国以后呢，就你帮我联系的一些教会的朋友，一开始呢我还积极的参与，但是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真正的参与进入教会的时候，把我的心打开，然后和小组生活，愿意去接受帮助，去询问寻找答案，就解决了我内心的很多一些困扰。就在一个小组，然后这样的团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越来越成熟，对，
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像你的名字。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结果吧。更重要的就是我把我内心的这些苦读，我找到答案。不管在圣经上面的学习，或者是现实当中的朋友的陪伴、兄弟姐妹的陪伴、妈妈的陪伴，导致了我和妈妈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循环，慢慢慢慢的，现在我和家里面的人所有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就包括现在我和我妹和我那个姐姐，然后和我媳妇，我们在一起，虽然有一些争争吵吵，但是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排斥了。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对待事情的转变真的是很大不一样，因为 疫情发生的那段时间我回家了，然后我和妈妈住了，但是我继父又回来了，那段时间马上又给我回想到我15年前了，有一点阴影，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现在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知道怎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我跟家庭的关系，然后我就一直抓住上帝不放，因为我知道他在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的 It works，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果使用了这样的方法是很有效率的，而且这样的很有效率是 It's out of our expectation， 是我们在我们的期望里
包括我们所求所想的，
对，包括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说慢慢的我和妈妈的关系，然后我和上帝的关系就慢慢的开始往我的方向发展。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以前你不仅仅自己没有爱，你还缺爱，所以你的整个生命当中就是你是一个好像嗷嗷待哺的一个孩子，你等着别人来爱你，而且同时呢你又不相信爱，当然你在关系当中就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个体，还可以去输入。可是现在的你不同，你不仅仅是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人的态度去面对你的各种关系，但是你也是一个爱的主体，你会爱妈妈，会爱妹妹，还姐姐继父，就是你在各样的关系里面你成为了神眼中要你成为那个人，你懂得不仅仅是自我保护，而是说你愿意打开你自己，因为每一个爱的人就肯定会受伤，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心就有可能会受伤，但是你现在已经安全了，所以你就在任何的关系当中也越来越成熟。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生命的转变，太感恩了。那小丽姐呢，就我知道瑞已经马上要医学毕业，她也要成为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那我想知道的就是到底是什么让瑞今天从一个自己需要得医治的人变成一个马上就要去医治他人的人，这样的一个转变，我知道当然这是神迹，这是奇事，你想想看过去的这15年的这个历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日子你会发现说可能有些时候觉得好像白走了，或者像瑞说的那两年这都浪费了，但在神的眼中居然那两年没有浪费，因为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你把你那两年的这个时间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会成为多少现在目前正在黑暗当中正在挣扎当中的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提醒和祝福。所以即便是那两年神都没有浪费，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想请瑞还有小丽姐，你们分别对家长和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环境中成长的一个青少年，或者他现在目前正在被某一种瘾，不一定是毒品，可能是荧幕，可能是手机，可能是酒，或者是性，各种的一种捆绑下面的这个年轻的孩子，瑞，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然后想要对他们的父母亲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第一个，你不是一个人 ，You're not alone。第二个就是说 ，You need to find someone to fight with you。你必须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来寻求帮助，而且寻求帮助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有智慧的。其实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第一个 ，You're not alone， of course。Second, you need to find people to fight with you.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战胜，这也不是人能战胜。就说即使你戒掉了电话，你戒掉了烟，你戒掉了毒品，但是别的东西可以马上就代替，食物也可以作为一个上瘾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要找到内心最扎根的那个地方，我觉得真正的唯一的答案就在耶稣这里，这是唯一的答案。 That's the only one.
他之外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家长来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放弃他，给他机会好好的建立关系，不管这条路有多难，相信一定要有信心，用合理的方法方式去对待，再加上一定要也有一些走过来的人来帮助家长来一起来参入这样的一个战争。
是的，是的，
对，因为这一条路不是一个人能走，也不是两个人能走，需要很大的
Take a village， 全村的人都要来帮忙。当时我们就是整个西雅图村的人都来帮瑞。
我就真的很感恩，回想起来你说我真正的在哪里看到了上帝，妈妈的身上还有你们的身上，然后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希望。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我才真的才能走出来的。
你知道吗，瑞，对，你也给我们看见希望，你的生命的翻转让我们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并看不到未来是什么，甚至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你妈妈那样的是完完全全的充满信心的知道说你一定会回转，但是神的爱就是这样透彻的就妈妈浇灌到你的身上。感谢赞美主。所以瑞刚刚跟我们年轻的弟弟妹妹分享说，第一 You're not alone， 你不是单独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找到有人愿意为你征战爱你的在你旁边，让大家知道你的需要你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一起为你征战。第二个就是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必须要找到你生命的最最终的最爱你的最终极的目标。然后对父母亲你的告诫就是不要放弃孩子，一定要用神的爱去爱。这个是我想我听到的最最中肯的一个对孩子和对父母亲的一个鼓励，一个忠告，一个挽回。那我想听小丽姐呢，听个妈妈的角度，你有什么要对孩子说要对父母亲说的？
我的感受呢，就是首先对父母说呢，就是在遇到这种艰难的孩子的时候，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很多时候我在软弱的时候都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所以每一次我跟神建立好关系，跟神求告智慧怎样来帮助儿子来做这个工，每次求告以后从神那得到智慧才能做到。因为他们在用毒品的时候是很 very emotion， 有时候就是很爆炸的，就是像瑞说有时候我没办法必须要叫警察，但是呢就是要让神控制住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我都没有语言的，在他有情绪化的时候我都不说话，或者是用字写给他。如果我不给神求智慧，我们关系就会爆裂。所以就是在跟神建立关系，我跟神建立关系强烈了以后，神给我智慧来帮助他，怎么一起来建立，一起来帮助，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从来没有抱怨过神，我就是说神你要给我功课，要让我做什么，要让我在这个功课里面学到什么。所以呢，人一直给我这个功课，一直来陪伴他，一直来找这些 resource， 永远不要放弃。神会给我们力量，虽然我们力量太薄弱，但是神会靠周围的力量，靠周围的这些 resource， 一点一点。有时候发生了，我都不敢相信。就是我跟神求那个 Team China， 求了两个月，我都不相信瑞就有一天他就去，而且他还是自己买机票去。我本来说是想我带他去，就是神会派所有就这样就发生。
你做的就是祷告，不停的祷告。
对，做的祷告就是。
所以刚刚您给父母亲的建议，第一条就是说，一定要建立自己跟神的关系，因为如果自己跟神没有关系的话，根本无法承受这个痛苦的煎熬，无力继续的去爱自己的孩子。第二个也是一样的。不要放弃，就是迫切的祷告，然后神会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神会自己供应。
是，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自己做错了一定要跟孩子道歉。我自己因为我在神的祷告当中，我跟瑞也承认我自己的错误，原来我放弃他没有陪伴他，我就告诉他说妈妈没有相信主，做了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要儿子能够原谅我，不要再这样犯。
这样的一个道歉 ask for forgiveness， 就是祈求宽恕，对瑞来说有没有医治的能力？
医治能力肯定会有。其实妈妈跟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当时还带有一点点的怀疑心，但是妈妈确实是用行动来证明给我看。
妈妈第一次跟你道歉，到后来你真的相信你妈妈是道歉，她是悔改，她用行动证明，是花了多长的时间？
不是几个月，好像几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他证明了给我看 She loves me。
感谢赞美主。连圣经都说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我们的爱只是在嘴唇上的话，是没有生命的那种改变的力量的。最终神透过一个母亲的爱，透过一个孩子的呼求，神回到神的面前，而成就了一个生命翻转，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复活的见证。这就是小丽姐和瑞你们用你们的生命谱写出来的一个荣耀的见证。那今天我相信这个荣耀的见证会成为许许多多青少年 和他们父母亲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祝福。当然我也是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感谢小丽姐和瑞，你们愿意打开自己的生命来和我们分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荣耀，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完全是神的一个翻转。我也相信说，当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想要跟你们联系，写信，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也会及时的让你们知道说，原来你们的这个故事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和帮助，愿神赐福给你们。那我可以为你们做一个祷告，来求神继续的赐福给瑞，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好的。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深知道我们爱呢，是因为你先爱我。主啊，孩子今天再一次为着我亲爱的弟兄瑞来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在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我只能向你献上哈利路亚的赞美。主啊，你是如何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的看见，叫瘸子的行走，叫我亲爱的小弟兄他从他的死荫幽谷当中仰望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笑脸帮助他，你让他在行过他生命当中极其破碎，甚至已经到流离失所，到失去了人的所有的尊严和他的价值和他对爱对生命的一个渴望的时候，主啊，你从粪堆当中拣选了他，从尘土当中高举了他，如今你要赐给他这样一个荣耀的位分，他继续的为了你们的缘故要成为一名医者，一名受伤的医者。主啊，一个 wounded healer， 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受过如此深的伤害，以至于他今天带出来的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是何等的 powerful。 主啊，孩子就祈求你大大的赐福我的弟兄，让他在未来的一生当中继续的为你奔跑，用他自己已经被你翻转过的生命继续成为多人的祝福。你要赐给他一个美好的婚姻，让他做一个美好的父亲，让他透过他自己的生命转变，让他的儿女知道说，这是一个带着荣耀见证的生命，这是一个活出天父的爱的一个生命。孩子，再次为着我亲爱的姐妹小丽姐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她在你面前的翻转，以至于她能够将儿子完完全全地带到你的神座前。主啊，这样的一位母亲是配得我们每一个来学习的，也求主你继续纪念小丽姐在你面前她为儿子所献上的祷告所流的眼泪，就大大的赐福给这个家庭，因为这个重组的家庭还有许多的挑战，孩子深信你必定有更美好的恩典为他们全家人存留。主啊，就祈求你保守，也保守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能够达到每一个需要的灵魂啊，能够震动每一个需要的心灵，能够医治每一个破碎的家庭，好使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在你的手中如同寡妇的两个小钱，如同那个五饼二鱼一样的能够喂饱五千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你却丰盛的应许你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我们更感谢你，我们在整个录制的过程有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难处，但是主，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不愿意这么荣耀的一个见证能够顺利的达到听众的耳中，但是父，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君王，就好像我弟兄瑞他的一生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痛苦，起起落落，可是必定你要带他到流奶隐秘之地，你必定要将我们最终的这个节目能够完完全全畅通无阻的来到我们的每一个听众的耳中的家中，来被你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谢谢，
好，谢谢我亲爱的瑞和小丽姐，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也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